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党国红人周小平日前撰文称，近来他的公众号视频在平台被长期审核，却无法获得通过，而且已经发出的视频也被大量的删除。这篇标题为《祖国啊，腾讯视频正疯狂封杀爱国者，您知道吗》的文章说，网络视频平台优酷、土豆、爱奇艺甚至腾讯都死活不让传播他制作的正能量视频，让他走投无路。那么这名曾经被习近平钦点的正能量网络写手为什么被拉黑？他所代表的正能量究竟是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之音北京演播室的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呢，舒可欣先生，我想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周小平这个人他的来头，那么他是怎么样的声名鹊起的，一度的声名鹊起。
对，这个人就是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这个所谓的正能量，然后怎么说呢，有点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三忠于四无限，对党表忠心那样的文章。我们这些人看来，因为我们都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然后呢，在一次会议上呢，我不认为是习近平安排的，是习近平下属安排的，是所谓中国的高层的一些左派安排的。习近平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也许是中宣部哪位就安排了，然后就见了面，握了手，然后从此名声鹊起，然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其实我想说，在他眼睛里，祖国其实不是这个国家，祖国就是他认为的那个政府，祖国就是习近平。所以他在文章中开头就讲了，我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书记怎么怎么说，然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去做了，然后祖国怎么怎么着。那么实际上我想说，他的这个目前受到的状得到了这个下场呢，其实就是用习近平话说，就是他不懂政治规矩啊。我觉得他过于的拍马屁了啊，拍的最后变成我们网上的语言叫做高级黑啊。你想想，一个那么大的国家的一个政府，怎么能允许一个跳梁小丑这个整天就拍马屁，拍到这种阿谀奉承，到这种谄媚，到这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能允许的。你要是拍马屁，你得有技巧的，你得懂得政治规矩才行啊。所以我觉得他越了界了，所以他就这个德行啊。
好，谢谢舒先生。那么陈博士，我想问你，就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像舒先生的话讲，这个跳梁小丑这样的人物出现，那么他还一度受到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重视和钦点啊。那么这一幕的出现，它这个大环境是什么？那么它体现了中国现在的这个政府呢，它在文化和文艺方面，我们先不提政治，它的这个前瞻是怎样的情况？
我想这个体现了一度体现了当时想从毛的那个控制社会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文艺，例如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要召集一批比较忠于政权的知识界的人士也好，各方面的人士也好，来为政权做一个正面的歌颂，同时反对那种批评的声音或者压制批评的声音，这样一个企图吧，政治上的企图。但是这个政治上的企图使得像周小平这些人起来了，而且也和中国共产党的有一个传统，就是所谓的反智主义的传统，他的 anti-intellectualism 这个传统是相当顽固的，就是对于共产党国家来说的话，因为共产党国家来说，他对知识界他实际上从来都是有一种提防的心理，因为他是可能挑战或者是可能破除对你这个意识形态系统也好，对于领袖人物也好的这个迷信，或者说他有一种或者是怀疑的声音，挑战的声音，理性的分析的声音等等，就这个东西。所以说周小平实际上很典型的表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组织下社会这个反智主义的惯性的一贯性， 他们对于说包括上层领导人物为什么给习近平提供了这样两个非常提不起来的两个小人物，而且这两个小人物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是真是提不起来的一个人物，不管他写的文章也好，做的事情也好等等，而且错误百出写的文章，据我所接触到的看到，这包括方舟子先生也提到，周小平的一篇文章里面错处就有几十处，明显的硬伤就去说，所以他这个也是给他们的面子上也过不去的事情，所以他慢慢的在党国系统里面他也慢慢的被消声，慢慢的被弄下来，我想这是理所自然的。不过像这种人他现在他不能，我估计啊，我不知道他现在就最后的前景怎么样，他在各个网站受到了一些冷落，受到了所谓的，但是实际上他比其他的一般老百姓能够发生的场地还是多得多，还是好得多。我叫我说的话，不过就是说这些网站的负责人恐怕也是出于自己爱惜自己的网站名声的那个需要，所以对他们的过分的有些东西进行了某种删除和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表现了中国社会现在这个网络，就是说民间社会民间的评价系统它已经是相当强大了，它是已经不大受很多包括官方的控制，包括像这非常极左派的控制，而逐渐的成长起来。而这个民间的评价系统，即使是有各种条条款款来限制来规定它，它还是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是做出自己的行动来表达民间的一些基本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我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党国红人周小平为什么被拉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那么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这个周小平呢，他现在就刚才陈博士讲到，现在这个网络呢，他们出于爱护自己的名声，所以呢开始对周小平的言论进行这个封杀。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互联网平台包括优酷这些呢对他进行封杀的这个现象，您赞不赞同他们如此的这个封杀呢？
首先我赞同不赞同都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的媒体目前来讲还是受政府控制，受党和政府的控制。我觉得陈博士过于善良了，可能从美国的角度考虑可能是网站公司考虑自己的名声，而在中国实际上只要有人点击量，他就会放，他不管什么。而实际上这些操纵呢，都是政治的操纵，我觉得都是中宣部或者我自己猜想的，都是这个周小平他叫中国有句话叫做物极必反，你拍马屁拍得过分了，这就没有技巧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由于随着这个多媒体的技术的发展呢，就是政府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媒体了。那么当然在美国政府就是从开始就是不能有媒体，那么媒体都是民间的，而中国政府掌握了所有的媒体，但是发生了多媒体发生了网络以后，政府就要想一个新的办法来对付这种经济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政府就希望培育一些有前途的这个异议人士，不是意见领袖，不是异议人士，有前途的意见领袖，比如说把周小平这样的人拿来，但是这些人呢也不给面子，然后得到了一点好处以后，就以为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吧？用我们说，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都不认为他是什么所谓党国红人，他就是一个跳梁小丑，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拿到了这么一次机会以后，其实应该就更深的耕耘自己，去北大读个博士啊，或者读点历史，或者读点现代的文学。然后再来慢慢的写东西，写东西以后先给领导看看，然后再往网上发。他都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好像就是第二中宣部一样啊，民间中宣部一样，所以他自己必然就是这个结果。
好，谢谢舒先生。陈博士，这个周小平在他的这封信里，这个所谓的这个控诉信、投诉信啊，那么他说那些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人，当他们有了权力之后，他们会比独裁者更加独裁。那么您觉得这句话里头他的这个问题在哪里？
他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看到整个的世界，包括说所谓的他说的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人掌握了政权，你从哪儿证明呢？从证明的无非就是说其他们所认为比较正面的国家，例如现代的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他们的那些国家掌权的大家看到了民主国家掌权的人是不是对所有的民间的舆论要封杀，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要封杀，他就犯法了。 是对不对？不是这么情况嘛？不是说人性说是不想封杀别人的对自己不利的声音，例如我，别人来批评我或者骂我，我也心里很不高兴。但是别人如果说他说的话没有违法，他就是说他有他的言论自由，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我没有办法去封杀别人，因为这是法律，别人有这个宪法规定的，别人有他的宪法权利，他有说话的权利。我尽管心里不高兴，包括民主社会的很多领导人被媒体骂，他当然也不高兴，人性都是这样嘛。但是法律规定、法治规定、民主社会的基本的那个宪法的权利规定，别人有骂你的权利，你没有办法去封杀别人，或者是说明这个东西。周小平说的完全不是事实，他说的，而且他凭想象说，好像有些网站不发他的东西了，不发他的东西，并不是说是他没有言论自由，你不发我的，我可以，你周小平不是说有很多什么支持吗？你还有什么小组？你自己办一个网站呢、啊？你自己搞一个做一个什么都可以啊。问题是在中国现在是任何私人、任何的其他的不是官方的，就是不是国家的出面的办的任何媒体都没有权利办，就是没有这种独立的媒体存在，这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言论自由的，就是说没有其他的声音，例如社会上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对的声音。这个人反对那个人，那个人反对那个党，诸此这没关系。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在法律范围之内，他有言论自由的这个自由，他只要没有拿起枪杆子来暴动，那大家都有这个存在的权利。问题是在中国没有任何民间的媒体，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等于说周小平并没有看到
他根本他说的是反事实，他根本没有看到
任何事实，他还是用自己这个独裁式的思维来想象这个民主。那么舒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周小平呢，在他的这个文信里，他是讲到，他说他的这个团队所制作的这个视频发表的这评论是针对很多社会的这个热点新闻呢来进行这个及时的辟谣还有澄清的作用，比方说呢像是如家酒店事件呢、雷洋事件、关税事件等等。那么关于他的这些言论呢，你有什么看法？
从他个体上来讲，我想补充一点哈，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被抓起来以后，拿着宪法跟红卫兵说啊怎么怎么样，而大家知道刘少奇本身就是一个最不尊重宪法的人，对吧？他把宪法看成是一个根本不是还公民权利的一个法律。那么周小平也是这样，当他获得最大话语权的时候，在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并没有为普通的民众的话语权去呛声去出声，而当他的权利言语的权利受到了一点点制约的时候，那么他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就质问这个祖国母亲又怎么怎么样了。那么任志强先生的这个微博被禁怎么算呢？你周小平为什么不具备基本权利而抗争呢？至于对于刚才这个宇宙讲的这些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因为每个人对一个具体案件都有他的观点。我经常会跟网友讨论一个问题，我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允许大家都来说就会有真相，并不因为你周小平说的和真相近了，那就代表你周小平说的永远的话都会和真相近。其实中国应该有无数个周小平才行，只有一个周小平这事不行，周小平也会成为言论的垄断者。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言论自由，所以我今天对周小平的言论受到了一定的打压，我也持这个恻隐之心，但是我更希望周小平先生这样的人为公民的言论自由这个机制的建立而去努力，而不是在呼号自己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没有意义的。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所有公民的自由，你自己的自由也解决不了。
好，谢谢舒先生。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继续拨打，发表您的见解，提出问题。第一位呢是河南的吴先生，您好，河南吴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讲。
对。
嗯。
我是想这样讲一个情况。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受蒙蔽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传销国家。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也不明这个真相。所以说我现在我就理解为什么朝鲜人民那种对这个金正恩他们好像是什么那种态度， 啊，是所以说我想就是说，还要有更多的不同的声音，让人民来觉醒。
嗯哼，好。
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嗯
嗯、好，谢谢河南的吴先生。那么陈博士，我想问你，这周小平在他自己的信里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传播正能量本来就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我想问你，就是从他的这个理解来说，他觉得这个所谓的正能量是什么？
他学说的正能量当然是说是他认为他是维护党维护国家的利益的，就是说像他还用了习大大这个词儿，也不是据说是国内不让用习大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还用。用习近平当时给他说话的时候要他传播正能量，那个意思就是说要所有的要多做歌功颂德的事情，少做批评的批判的事情，大体上他意思我想大体上就这样的。即使这样，大家我不且不说这个正能量这个词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大家知道稍微知道点无序的没有什么能量，没有什么政府，且不说这个东西，他说他遇到了很多大的问题，并不是说是他那个言论是怎么样正确了爱国了不正确，而是他本身是有些人就是有些网站的这个主持者，他不愿意不喜欢你这个言论，不喜欢你的言论他不发表你的言论，你自己可以发表言论，如果是这个国家宪法上是清清楚楚的，他有宪法的言论自由权利，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立场。所以我现在要澄清一个，就是一个是刚才我很同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他说现在中国的是大多数人还属于受蒙蔽的情况，所谓的洗脑所谓的受蒙蔽，实际上最大的一个要件就是他要必须要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就是说必须把所有的外在的声音都封闭起来的时候才可能洗脑。有些人说你们都在洗脑，你西方也在洗我们脑，这个是个荒谬的说法。如果是有公开的不同的声音出来，西方你如说他这个现在美国社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你说他来给你洗脑，那他还有反对这样的声音多得不得了了，他还批判这个批判的非常激烈的声音都有，要在人们就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间去选择去鉴别，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做出自己的这个言论上的这个支持哪方反对哪方的这样一个决定，这才是正确的。就是说洗脑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封闭那个市场，封闭那个言论市场，让这个其他的信息不能进来，我只是单方面的灌输，这才叫洗脑。所以我特别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有些人对洗脑这个词后来泛化的乱用，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周小平他对其他的这个网站抗议，可能有他个人的具体的一些具体的原因，我们且不知道这个具体原因是怎么样。但是我要呼吁的是，所有的人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而且他可以建立自己的平台。现在网络而且提供了这种要求，原来建立一个媒体建立一个发出声音的东西还需要非常多的金钱或者各种各样的条件，现在非常容易，只是你放开手，政府放开手，大家都能发出声音就行了。现在问题是政府对网络的管制是非常的严厉的，这才是关键所在。
好，谢谢陈先生。舒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周小平在他这信里他特别谈到说，我们呢是在捍卫中国人的名誉，我们是在打击谣言，我们是在维护我们这个民族的形象。那么您对他这句话有什么样的评价？
首先呢，我认为说自己在打击谣言的人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很多传的所谓谣言最后都变成现实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言论自由，是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言论权利，然后最后大家都来说，那么真实的就会浮出来。那么总是说假消息的那些机关报纸或者人，他的信用他就没有信誉了，对，他的信用就倒闭了，所以他说话越来越没有人听，他再耸人听闻大家也觉得是这个愚人节的故事。所以把自己，因为自己跟习近平先生见过面，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打击谣言的一个人，就天生的正义，这非常愚蠢的。其实他想谈的正能量呢，我是觉得他错误的理解了正能量。如果我们不要像陈博士那样的认真讨论正能量，我们还是给正能量一个定义的话，我觉得正能量应该是一个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阿谀奉承，而不是简单的歌功颂德，是没有什么底线的歌功颂德，那不是正能量，对吧？那么如果我们所谓的正能量应该就是建设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在发展，都在 都会有问题，大家作为公民提出意见，提出建议，甚至告诉政府什么样的方法。其实现在目前在中国的媒这个网络界也好，还是有很多这方面的声音的。当然过去中共是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质问的，就不允许问，就你只能听。但是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至于说对政府的谩骂啊，其实也中共也在慢慢可以接受啊，这个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拿到一年几十万亿的人民币要花这个人民的钱，那么花的不好，人民吐个槽骂个人，这个也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所以现在的宽容度包容度也是越来越高啊。所以我想说，像周小平这样把自己包装成天然的正义，其实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啊。那么舒先生，我最后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正能量从周小平先生嘴里出来呢，就是您不太赞同。那么这个词呢，本身是从这个习近平先生他提出的。那么您觉得在习近平先生的这个心里，正能量代表的是什么？
哦，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中共，因为我跟很多中国的基层工作者他们讨论工作，因为我研究社区工作，他们很困惑的一件事，就不知道该怎么干。因为上级政府没有给他们 SOP， 就是标准操作流程，每一层层都是传达精神，那么就是说，那么就是告诉你规矩，但是规矩是什么不告诉你，告诉你正能量，但是正能量是什么不告诉你。如果你做了这事情好，他说就是正能量，就是完整的领会了领导的精神，领导的意图。然后你做的不好，他就说你是负能量。所以实际上中共的领导人，这不是现在了，从来开始都是这样的，永远都是精神，让底下的人领会他的精神。所以这个没办法，你知道那个习近平谈的正能量是什么？那我们看美国很多大片，
是
我看过很多美国大片，我觉得都是正能量，最后宣传的都是爱，
好，
对吧？所以很难说的。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只能让您说到这里。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舒可欣先生和陈奎德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专题讨论六四事件27周年，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